二仙，你传宗接代之恩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我是独子，你让我有儿有女，到那时我也能挺直腰身见列祖列宗。三谢你知遇之恩，我没有想到你会喜欢我，会嫁给我。你说我活得个啥人，连牲口都不如，你是啥人？说赖呱呱想吃天鹅肉，一点也不过分呢、啊、我连妄想都不敢有啊。四谢你真爱之恩，从我们一同离开张庄到今天整整1388天，你没有说过一句侮辱我的话。你是那么疼我，那么爱我，此生足矣。五谢你雪耻之恩，张万寿为两个儿子提亲没成，我却娶到了你，这让我多么的荣光啊。六谢你活命之恩，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，多少次我都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，可一想到你，一看见你就想活了，没有你我怕早就不在人世了。七谢你再造之恩，这几年的时间我对这辈子充满了希望，你鼓舞了我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念，恩同再造啊。尽管我自毁长城，但这几年的幸福时光足够我活一辈子。八谢你成全之恩，没有你我一辈子光棍是打定了，我不会娶妻。人在这世不翻人身，不结婚，到那时就是一个孤魂野鬼。九谢你娶老顾父之恩，你一个人要为我贾家养育一对后人，此恩重于泰山呢。十谢你送埋之恩，我以前想过我死了有可能暴尸荒野，狼啃狗掉，但现在有你我无余矣。贾兆春扑通跪下去，咚咚咚磕了三个头说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，这几年对我就是几十年，就是一辈子，就是永生，你让我这辈子没白活。头磕得太重，额头上渗出血来。
我有这么多的恩，你为啥不陪我到老呢？你给我背的是理不懂，说死生契阔，与子成双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冬雷阵阵，夏雨雪，乃敢与君绝吗？你咋就把我扔在半路上？不就几个地皮吗？你不是一直在劝化我吗？你曾经说过你的命是我的，可你把命给了别人。
你别哭，听我跟你说。说到劝化，我在劝化你，也是在劝化我自己。咱们是在别人的地盘上讨生活，忍辱负重是必须的，可是你知道我宰了的那三个狗日的叫啥？张龙、张虎、张豹，这是让我黑血反唐的三个名字。你还记得咱村里也叫这几个名字的那些畜生吗？我为啥不念书了？大队、
学校、老师、校长，没说不让地主的子女念书，是那几个狗日不让我念的。他们在半路上拦我，不让我去学校，到了学校不让我进教室，给我开批斗会，大队开批斗会，押上台那么多人，他们就盯着我爷斗。到了滚革命的蛋，因为给人踢下去、推下去摔得重，他们都有了经验，压到斜坡前还不等民兵踢，就抱头自己滚下去。别人自己滚下去都行，我爷不行，他们揪上来非要一脚踢得滚下去。这都不说了，你不知道啊，他们把我大妹妹糟蹋了，弟兄四个猪狗不如啊。出了美霞这件事儿，我天天晚上梦见妹妹，我宰不了那四个畜生，我等不及了，我不能再让这里的三个混蛋祸害别人。
贾兆春手脚被粗重的镣铐锁着，他用头疯狂地撞墙，银娥喊：
赵春，赵春。
贾兆春就像疯了一样撞着，撞得整间房子都像在晃动。银娥高喊：
公安，公安。
进来两个公安将贾兆春扯住，说：
好了，会见到此结束。
贾兆春清醒过来了，说：
对不起，我有些冲动，再给我们点时间吧，我知道时间还没到。
公安很不耐烦地扯贾兆春走。贾兆春说：
再给一个将死之人一点时间吧，我保证不再撞头。
两个公安互看一眼走了。贾兆春抬起被锁着的双手，抹去额头涌流的血，说：
张万寿更是猪狗不如，他看见了都不管，掉头背着手走了。我爹看见了，张万寿还威胁我爹，我爹不敢声张。我大妹妹上了吊，我逼问我娘才知道的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觉得上天让我来到这世上，就是要狗日的一家命的。我要用我这条命换狗日的一家的命，我要黑了张万寿这门人，让他断子绝孙。在我心里，他们一家人死了几次了，连宰猪我都不敢看。我为啥宰猪啊？就是为了宰他们一家练胆儿。我不会给他们下老鼠药，下敌敌畏，那太便宜他们了。我要把他们一个一个活剐了，就像神出鬼没的刀客。可我是独子啊，我还要传宗接代呀，不然张万寿一家早成我的刀下之鬼了。
银娥啜泣着说：
你咋不说吗？总是窝在心里，说出来化解化解就过去了吗？
你心里装的事儿还少吗？说给你，再装到你心里。 到了城里这几年，我一直在化解。你多好的一个人啊，我想抛弃一切和你好好过下去一生一世，可那仇恨就是一块石头做的冰，化不了，是世界上所有毒物凝结成的毒，解不了。那些狗日的影子老在眼前，像妖魔鬼怪闪晃，那是一场永远都醒不来的梦魇。这就是命，你说你信命，我不信命，但现在我信了。 这是命中注定啊。这弟兄三个就是催命的呀，他们再坏也不该我把命搭上。猪头狗日的命大，那天他没闪面，要闪面我先把狗日的做了。你说的对，那狗日的就是个吃白食的，从没把我们当过人看。不说了不说了，大仇未报就这么把命丢了，真是死不瞑目啊。
你后悔吗？
贾兆春垂下了头说，不说了。银河，
我问你，你后悔吗？
贾兆春哇呜一声嚎哭起来，
丢下你们母子咋办呢？死好死，活不好活，我咋是这么头猪啊？
贾兆春一双手互相扣，扣得血肉模糊，银娥多想抓住那双手，可他们被铁栅栏隔着，隔得好远。银娥有气无力地说，
兆春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 我和两个娃活得下去，不该带你来城里啊，该去深山老林开一片荒，像白毛女一样天不收地不管的过日子。
银娥浑身的筋骨仿佛都被抽了，她紧抓着铁栅栏勉强趴在窗台上。贾兆春用镣铐敲着栅栏说，
银娥，你要打起精神了，听哥的话，回去吧，把小娥小春给我爹娘，他们会好好带两个娃的，他们也没白养我，我给他们传宗接代了，你好好嫁个人，过个安生日子。
时间到了，两个公安来押贾兆春。贾兆春说，
还有几句话。
公安很不耐烦，贾兆春吼道，
跟一个将死之人争什么时间，不怕我死了变成厉鬼找你们？
两个公安面面相觑，然后站在一边。
你看，人还是要凶一点啊。
贾兆春嘿嘿一笑，
银娥，我走了，苦了你了，我死了就在春山底下找个地方埋了吧，那里天宽地窄，云高风淡，我家族规讲得明白，横死的人不能进祖坟，你送回去也只能埋在荒野，我也不想回去。
贾兆春被带走了，临出门他灿然一笑说，
哼，银娥，如果是上天堂我一定带上你，可我这是下地狱呀。
银娥高声说，
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
银娥希望过了年再执行枪毙。贾兆春是正月初三的生日，过了年就满三十了，可连小年儿都没让过。那几天一直下着雪，通知去拉尸首时雪停了，天寒地冻，土地冻了三尺多深，大坟坑很费劲，头扎下去只有一个青印儿。春山坡土中砾石又多，贾兆春人缘好，
来送的人不少，大家拾来柴火，架了一堆烧，把冻土烧化，挖了很大的墓穴。埋完之后，我们又捡石头圈起了一个好大的院落。银娥说，
活着的时候垂头大的一间房子，你说连腰都展不了，脚都伸不开，这里天高地阔的，给你弄个大庄园，你好好展展腰，伸伸腿。
银娥搂着小娥和小春坐在坟前，眼里空空的，许久不动。大家劝慰了一番，老顾说，让他坐坐吧，坐坐吧。人们陆续散去，小春与小娥睡着了，他叫醒了小娥，小娥哭了，叫醒了小春，小春哭了。银娥对萧长福说，
大舅，你领着小娥小春先回吧。
萧长福从口袋里摸出两颗糖来，两个孩子就不哭了。银娥坐在坟前，寒风中坟丘的浮土飞起，纸灰犹如蝴蝶花，风掠过灌木蒿草，发出呜呜咽咽的声音，遥远而幽深。柴灰色的雾霭从四野浮起，入目的大地宁静而幽暗。贾厂长给送来了米面，猪场的职工还给他们捐助了些钱物。银娥母子像冬眠的蛇，在小屋中度过了这个漫长的冬季。到了清明节，他们去给贾昭春上坟，春山浸在明媚的阳光里，融融春意中，花从山脚向山顶次第开放了。灌木蒿草在风中低吟浅唱，堰湖上有许多小船，人们的欢笑声传来。春山峰顶上积雪如云，显得冷傲清高。春山原不老，为雪白头，黄河本无忧，阴风骤面。银娥眼前浮现出他们第一次到春山的情景。贾昭春的坟上开着一种花，花骨朵长满了刺，极其艳丽，芳香扑鼻。
回去吧，
银娥听到悠长的声音，不知来自何处，但浑厚清晰。她茫然四顾，他是该回去一趟了，带着小娥小春，在城里他就什么都干不了了。回到了张庄，银娥才知道张庄和他离开时已全然不同了，包产到户了，大队改成了村，村干部也都换了，爹已经什么都不是，村上也没有给他分地，把他当失踪死亡处理了。银娥去了贾昭春家，贾昭春的爹已经招了女婿，老汉说一句话都要看女婿三眼，银娥什么也没说，抱着小春拉着小娥走了。贾昭春的爹追上来说，男孙给我撂下，说着扑过来抱小春，小春连哭带抓，银娥抱着小春转身就走。他听到老汉的哭声传来，